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基隆的 James 朱彦博先生。那我今天请他到节目当中来，是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回台湾的时候，曾经跟他在电话里聊了一下，觉得蛮有意思，那也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听一听他蛮有意思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先欢迎他，请James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汪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ames， 来自台湾基隆。我是一个，目前是一个康普茶的品牌的创办人。那
这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了。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只听到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基隆，第二个是康普茶，那还有是创办人。所以你为什么会在基隆这个地方创办了康普茶？其实这个是我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康普茶到底是什么？
那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基隆人，那一直住在基隆。那之前是从事电脑方面相关的工作，但是因为电脑产业它是非常的高压，然后很忙碌，身体非常的疲劳，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休息了一段时间，想说自己把身体养好。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小孩也大概还小，然后是国小的左右，那我的爸妈都80岁了，年纪大了，他们也不希望我那个以前的工作就常常出差，可能他一年有100天我要在外面，那他们也都会担心我。那我就回来基隆，然后一开始是把身体养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就接触一些养生方面的相关的事情。那就有因缘巧合之下，就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康普茶这个东西，那我就开始去研究它，发现它是一个现代人很需要的这种天然健康的饮料。那另外就是台湾的气候很适合酿造康普茶，那台湾当地也有很多好的茶叶可以当作是它的原料。那我之前是研发的单位，所以我就开始去
研究发展，
对，研究康普茶。那康普茶它是一个天然发酵的饮料，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发酵的时候，希望找到一个比较没有被污染、没有一些化学成分的原料，所以我就开始在台湾各地去找有机的茶园。
好的，那么我先插一个问题，就是康普就是健康的康，普遍的普，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科普就是普及科学知识，那么康普就是普及健康的感觉咯。
是的，但是它的名称的来源跟这个字面的意思没有关系。
是翻译的名字。
对，它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它的发音就是像康普这两个字，那它的英文叫做 kombucha， K-O-M-B-U-C-H-A， kombucha。 那 kombucha 的历史呢，其实传说中从中国古代秦始皇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时候秦始皇要大家去找长生不老药，那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不朽茶， 就是
长生不朽，永垂不朽，
永垂不朽。对，那他一直就是流传下来。那到了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韩国的医生，他到中国去学医学，他就学会了做康普茶这个方法。那他就把这个康普做康这个康普茶呢带到日本去治疗了一个日本天皇，他因为肠胃不好，肚子痛，很多人都治不好，然后痛了很久。那这个康普医生呢给他喝了康普茶之后，这个日本天皇就好了，就很神奇。那所以这个康普茶呢就跟着流传到全世界，从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欧洲，一直到美国、澳洲，几乎到现在全世界已经都有了。
所以这个康普茶的名字是这个医生的名字了。
对，这个医生就是叫做康普医生 Dr. 孔布，他的发音叫做 Dr. 孔布，所以我把它写的英文就叫康普茶。那翻成中文，
所以这个等于是韩国话的这种声音，然后用字母拼出来变成了康普茶，
是
康普茶。
对对对，那这个是他古代流传都是自己在家里做，那一直到了30年前，有一个美国的高中生，他的妈妈有得了乳癌，那在复原当中，那他听说这个康普茶是很好的东西，他家里刚好也有这个菌种，所以他就开始做很多给他的妈妈喝。那他觉得他的妈妈复原的状况很好，所以他就再去研究怎么把这个康普茶做得更好喝。所以他就是把康普茶里面加了一些水果去调味，然后把它冷藏起来，让它变得更好喝。那一开始他就拿去一些有机商店卖，那结果就是供不应求。那其他很多人就是都模仿他，因为这个东西在家里都可以做。在台湾，
那我又要插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说他有刚好有这个菌，为什么会刚好有这个菌呢？这个在家里面就会培养这个是什么样的菌呢？
他的菌的来源是他的妈妈是个艺术家。他的爸妈曾经到印度去灵修一段时间，那有人送他一个喜马拉雅山的菌种，所以他就带回去美国了。对，那这个菌种呢，其实以前在台湾也有流行过，大概在60年前，那个时候因为一些医药没有那么普及。但是家里人如果身体不舒服，也不方便拿到药可以吃，那大家一直流传过来说，这喝这个东西很好，所以家里的阿嬷就会有一瓮，像腌那种泡菜这样一小瓮陶瓮，放在厨房的角落啊、床底下，然后家里有人不舒服的时候就拿出来喝一点。只是说当时的做法就是一直放着，它会变得比较酸、比较苦，或者是它的卫生条件没有很好，它可能就味道就变，所以大家并不是那么喜欢喝，所以一直到了这个年轻人把它做得好喝之后，就非常的流行。
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康普茶都是要用这个菌种来做呢？
这个菌种其实没有特别的菌种，但是它就是从
喜马拉雅上来的一个菌种，
应该说它是从茶里面培养出来的。前面讲的都是一些传说，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可能就是古代某个时间有一桶茶叶、茶汤，然后它放着，然后里面有一些糖分，可能是蜂蜜或者是一些糖，那放了很久，然后大家就是忘记了，没有去理它。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闻到了一个特殊的香味，然后就拿来喝，喝了觉得对身体的感觉不错，所以大家都就照这个方法去发酵这个康普茶。 所以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从茶叶培养出来的。那因为茶叶就是会有天然的儿茶素、茶多酚，它是在抗氧化、抗发炎、排毒这些作用，所以对人体来说有很大的健康的帮助。
那么既然是从茶来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茶有三类，一个是没有发酵的，一个是半发酵的，一个是全发酵的茶。那在这三类当中都还没有发酵到变成康普茶的程度是吗？
你刚提到的是做茶
的这个过程的发酵。 对， 对对对。
这个发酵呢，它是让茶有不同的风味，像不发酵就是绿茶，半发酵可能就是
乌龙
茶、铁观音，那全发酵的就是红茶、普洱茶、熟普这种的。那做康普茶呢，是要把茶叶再经过冲泡，冲泡之后把它的茶汤加糖，加糖之后再把那个茶汤等它冷了再把菌加进去。
那如果是我在家里面泡了茶，然后加一点糖，一直不把它倒掉，就像你刚刚说的啊，没有把它清理掉，忘记了，那过一段时间它也会产生一点变化，比方说是发酵了，或者是自然的就有一些菌种就开始从这个茶里面出来，那做出来的这样发酵的东西是不是就叫做康普茶呢？
是的，没错，只是你的时间会久一点，那你在过程中就是要让它，你的玻璃罐里面它是要接触空气的，所以它是要盖着一个布让它透气。就像有些人做天然发酵的项目去做面包也是一样，它就是叫做野生菌种，它也是把一些水果放着，然后就是不管它，然后过一段时间它自然会长出一些好菌。
自然会长出一些好菌的同时，是不是也可能自然的长出一些不好的菌呢？
会，如果说有其他的可能脏东西掉进去，或者是有一些虫爬进去，它就会有被污染的可能。所以一般传统的以前的几十年前的长辈，他用的陶瓮可能是就是不透明的，他看不到里面。但现代的做法，我们就是会用玻璃缸，它是
透
明的
玻璃。
对，你可以看到它任何的改变。然后它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绿色、黄色、黑色的菌长出来，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就像是我们平常如果家里有些什么东西放久了发霉了，那通常就是不好的菌是吗？发霉不是发酵，发霉。
如果是像那种长毛的，
绿绿的啦，
黑色毛、绿毛、
黑黑的，
对，
白的，
这是
都是不好，
这是霉菌。那康普茶的菌呢？它叫做，它有多样性的菌，它每次的酿造会长出一层菌膜出来，那个菌膜叫做 SCOBY， 就是Symbiotic culture of bacteria and yeast， 就是细菌跟酵母菌的共生体。那因为我们在酿造的过程有放了糖，那这个糖就是这个好菌的食物，所以这个好菌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是一个强势的细菌，所以它就会长得很好。那它长得好之后，那个坏菌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好的，听起来呢是随时都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发酵的成果，但是要避免有坏的菌，那么当然是要你刚刚说的要，比方说要保持卫生啊，盖一层布啊等等的。那么是不是跟环境也有很重要的这个关系呢？比方说如果我今天家里面灰尘很多，是不是会有影响？或者是放在室外跟室内比起来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灰尘就是我们要用一个布去隔绝，那这个布呢透气，它可以是比较紧密一点的，或者就是我们的厨房的纸巾， 它也是透气的，然后它很密，可以盖着，避免虫会爬进去。那户外的环境可能会有一些空气污染，就比较不建议。另外是说，康普茶它的生长，它需要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它在大概摄氏20度到30度左右，是它活性比较好的时候。那如果
台湾几乎全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的。如果在北美的话，很多人冬天要做就是要在包一个电毯插电，让它保温，让它温度不要低于20度或者是低于10度。对，因为但是低于10度或者是高于30度的话，它也不会死掉，只是它会成长的比较慢一点。
对，对于发酵，我们的经验常常是不一样的。像我是做家庭主妇啊，有的时候就会做面包啊，或做馒头啊等等的。那么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这个民族里面他们会有流传的发酵过的这种菌种，或者是做一个老面这样子，让它不断的生长。那么这个呢是可以发面的，那这也是另外的不同的菌种，对吗？
对，那做康普茶也是这样，它就是生生不息的。你在做完第一缸之后，你就把大概80%拿出来喝，那你再补80%新的茶，把20%的原来的长出来的那个康普茶发酵好的康普茶留在里面。
对，然后它继续生长，又长出了，剩其余的80%又被它发酵了。
对，那康普茶因为它用到的原料非常的单纯，就是茶叶、糖跟菌，所以它的活性很强，你会看到它会在冒很多的小气泡，会慢慢的累积。那在我做这6-7年的经验来的一个心得就是，它就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那活的东西它其实是有感觉的。所以在制作康普茶的时候，也有一个跟环境有关的蛮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要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那我们创办康普茶之后也在推广它，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的空间，就是康普茶的教室。那我们会教很多人自己在家做康普茶，那有一些从小学生到70几岁的长辈都有。那我会提醒他们，就是你今天做了一缸康普茶放在家里，你要让它放松，你可以放音乐给它听，你可以像我的空间，我们会放很多的轻音乐啊，有阿法波的音乐啊，甚至有一些是经文诵经让它听。然后这个环境里面呢，的人事物也是要和谐的，就是我会跟他们说，康普茶是活的，你放在家里，你在家里你就要保持和谐的气氛，不要吵架，不要大声，太那个，不要让他心情不好，他就会长得好。
所以就是人的心情影响了康普茶的心情，然后就影响到他后来成为一个好的康普茶还是不够好的康普茶，是吗？听起来很有意思。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接着请教您。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基隆的 James。 那他呢，在第一段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康普茶，这一个由普通的茶发酵成为一种对健康很好的饮料。那么当然了，我们都有一点好奇，养生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重要，那么这个康普茶的历史呢很悠久，几乎是从秦始皇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这么喝。那到现在，刚才节目的第一段的最后， James 说要让他心情好，因为康普茶是有感觉的，它是活的，因为它里面有菌，那这个菌，这个等于是一个发酵的一个菌种，它会心情好，然后你做出来的茶就是好茶。那么请问它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茶会坏掉吗？
康普茶的英文是康普茶，那中文有人喝到不好喝的康普茶就会把它叫做恐怖茶。
对，我刚刚也是想有点像恐怖。那么它是味道不好，还是它真的本身不好了，也它的作用也没有了等等？
因为发酵的过程它会有一个甜蜜点 sweet spot， 就是如果
过头了就不行了。
对，你如果还没有到的话可能太甜了，那你如果过了那段时间，它变酸的速度会很快，所以如果你没有在那个甜蜜点的中间把它装瓶，它的味道就会变得可能比较强烈啊，或者是比较酸涩啊。那另外再加上如果你的原料里面有一些不是那么天然的东西，它的味道也会变得感觉很奇怪。是，
那么你刚刚提到做好了以后就要把它装瓶，装瓶就会停止它的发酵过程吗？还是说要放冰箱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一个密闭的瓶子里面它继续不断的发酵，可能就会爆炸，是不是？
对，很多人的在做的时候是会爆炸的，但是如果你要避免这个发生的话，你的玻璃瓶要让它的材质厚一点，我指的是你分装之后的小瓶。 OK， 因为在分装之后
也不能装太满啊。
对对，分装之后我们放在小的瓶子里面把它密闭起来，那它里面虽然还有一点空气，它发酵的速度会慢一点，或者是几乎没有再进一步的变得更味道更不一样。那我们把它冷藏之后，它的菌种就是会冬眠，它睡着了。那像我们用的是很天然的材料的话，它放在冰箱，其实你没有开瓶它不会坏掉，而且它会越放越好喝，因为它会把，因为我们会做二次发酵，再加上一些水果的风味啊，香草的风味啊，让它的味道会转化的越来越熟成啊，越来越温和这样子。
那么刚刚你说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就是已经不在20度到30度，或者是10度到30度的这个温度的范围之内，它就会冬眠，就已经变化，就是发酵的这个部分就变化不大。但是在里面加的各种水果啦，让它味道好的东西呢，还是会在里面不断的转化熟成，让它的风味越来越好，是这个感觉对吗？
是是。
那么你刚刚提到你已经做了6-7年，那么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的困难呢？或者是经常做出不够好的康普茶呢？
一开始我们还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常常就会发酵过头了，所以它的味道会就是比较酸涩一点，
就是你刚刚说过了那个甜蜜的那一点 sweet spot 已经超过了。
是，那一开始我们 只是用手边有的原料来做，因为家里都有一些现成的茶叶啊、糖啊、水果啊这些。但后来我们就是想要让康普茶做出来的康普茶，它的味道更好，它的那个活菌可以更多更多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找不同的茶叶。那我们才发现说，茶叶在台湾的茶叶市场只有三分之一是台湾本地种出来的，有绝大部分是进口的，从东南亚、从中国大陆。那在台湾这三分之一进口的其实很多，在台湾三分之一台湾种的，
三分之一本地的，
对，本地的茶叶其实很多种在高山，但是这些高山的茶通常都是用很多的农药，所以我们就再去找很多的是有机种植的茶园。那这些茶园其实在台湾就只有3%而已。
那你刚刚说找很多的有机茶园，那要找很久才能找到很多是吧？
我们其实就是到北中南各个有比较大的茶叶产区，然后去找一些比较有因为现在网络的讯息很发达，会有一些各地也在推广那个有机的栽种，所以我们就是找这些有机的茶园去现场去看它茶叶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们会亲自的去采茶。
像我们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是不是？
是是，左边这个比较浅绿色的茶叶，它是台茶18号，就是做红玉红茶主要的材料。
这个叶子还挺大的，就是不是这种一心两叶那么细小的是吧？
它是属于大叶种的，它是台湾一个改良的品种，所以在台湾取名叫做台茶18号。那我们把它另外俗称就是红玉的茶树。那它是用缅甸的大叶种的茶树跟台湾的原生山茶去配种出来的，培育出来的品种。那右边这张图，
右边这张也是一样的吗？看起来不太像。
它是另外一个茶树，它是属于台湾原生山茶。山茶它是高，它是长得很高的，
乔木的。
是的，是的。对，
那我们再看还有其他的茶园。
对，这个是在花莲，花莲有一个地方叫做鹤冈红茶，非常的有名。
嗯哼，仙鹤的鹤。
对，鹤冈红茶是当年就是都是在进贡给日本天皇喝的茶。
嗯，我对你戴的斗笠跟这个身上背的这个篮子还挺感兴趣的。
是是是。那有机的茶园跟一般的茶园的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一般的茶园的话，它会用很多的杀虫剂、除草剂、化学肥料，所以它茶园里面的那个走道就是光秃秃的。
走道
就是
就没有杂草，所以这里看起来是有草的。
对，
就没有用除草剂的感觉。
对，这个在采茶的时候才会稍微去
清除一下，
用人工
这个路，
对，用人工去把它除草一下。那要不然一般它的杂草会长得比茶树还高。
那我刚刚进入这个地方，看到你手里面拿的这些，
这个就是中间这个是乌龙茶，
这个、
它就是一心二叶，
颜色还也比较稍红一点点。
嗯、对对对，它的它是小叶种的，但是它的颜色比较深绿色。
那右边这个怎么还有好像开花了一样？
对，那是茶花。
那叶子还这么嫩就已经开花了。
应该说它的整棵茶树上面，它有比较嫩的叶，也有比较老的叶，
就是它一直不断的长出嫩的叶子。
对，那我们要拿来做茶的就是用嫩叶为主。
那这个是比较左边的是大叶的，叶子比较大一点的。
对，这是大叶的。
所以用大叶的、小叶的，是不是开花的都可以，对不对？
对，茶就茶树的品种来说，主要大分类就是大叶种跟小叶种。那大叶种跟小叶种的差别，除了它的面积、茶叶的大小不有差别以外，那个茶叶里面的细胞，它里面会有一个叫做栅状组织。那大叶种的茶叶，它的这个茶叶本身物质的组织是有两层，那小叶种的话是只有一层。所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叶种还是小叶种？小叶哈，
这个是属于山茶。
山茶
对。
那叶子的颜色也比较红，
这个叫做紫芽山茶，所以它的里面有很它的嫩叶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
所以颜色就偏红。
是。
那么在这些这么多的茶种里面，那你们选择的是哪几种呢？
一开始主要我选用的是红茶，但是后来我听了一个医学博士讲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肠道其实是需要多样性，所以在开始做康普茶，然后开始去研究茶之后，我去上了一些课，去上了一些官方的一个茶叶感官品的认证的课，那所以去了解各种不同的茶叶，那所以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康普茶，它里面的菌种可以有更多元，所以我就会采用各种不同的茶类，从绿茶、黄茶、红茶、铁观音、乌龙茶这些，然后还有黑茶、红茶、黑茶就是普洱茶。这些茶我都。
是不是因此你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
对对对，这个茶叶泡出来就会有天然不同的颜色。那这样做出来的康普茶，它就会有包含更多元的不一样的好菌，
也不一样的风味，是吗？
对。那一般来说，红茶因为它是全发酵的，所以它的味道会偏酸涩一点。
是酸涩，我还以为比较柔和一点。
因为我们会经过几个礼拜的发酵。那绿茶呢？它是不发酵的，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淡的。那我们也会用一个方式是把两种加在一起，再去把它装瓶，所以这样调和下来，它的味道会比较平衡一点。
那么请问您在康普茶里面，茶原来有的不管是茶多酚啊，或者是这个儿茶素啊，或者是咖啡因啊等等，是不是都还存在？
对，这些成分呢，在我们是会去泡茶，在泡茶的过程中，就会把这些成分萃取出来，在茶汤里面。那咖啡因这个部分，因为咖啡因它如果要去分解的话，是要经过升华，就是气化，所以所有的茶类都会有咖啡因。那只有一种新的做法，就是把茶叶经过厌氧发酵过程的制作，它会让茶叶里面的
咖啡因减少吗？
几乎变零了。然后会产生一个叫做 GABA 的成分，就是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成分。 就那四种茶呢，在台湾叫做加叶龙茶，
就它有助眠的作用了，因为它没有咖啡因，不会让人清醒。
对，第一个它没有咖啡因，不会刺激我们的神经，但第二个是那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东西，它是让我们人体的神经传导的这个作用把它关机，所以一般也会把这个成分做成一些胶囊啊，让大家补充，就是会帮助放松，帮助睡觉，
帮助睡眠。
是，那我们也有用这样的茶来做抗普茶。
那么下面这一章就是你刚刚曾经提到的，叫做什么？菌膜？
对 ，SCOBY。
这个其实我印象中我自己看过，那完全是没想到的，就是没有这么厚，没有这么结实，但是是苹果醋里面慢慢出现的，也是这种菌膜吗？
对，就是不同的有一些发酵物，它会长出一个薄膜。那这一张照片代表的是这个里面的菌，它的健康状况是很好的，它才会长这么厚。那这个薄膜呢，它的感觉就是像野果，野果其实是把一个叫做醋酸杆菌丢到椰子汁里面，那椰子汁的表面就会长出来一层，这个有点像果冻啊，就是海蜇皮啊这种感觉。那这个
感觉上椰果比较脆，这个比较柔软的样子。
这个就是要看它的含水量，如果这一个菌膜呢，它是比较年轻的，你看起来它颜色比较淡，它就比较年轻的，那它其实是整片整片一片一片长出来，那你如果用手把它撕开，你会看到一条一条的纤维，就像鸡胸肉那样子，一条一条纤维。
让我想到的是某一些 cheese 也是这样一条一条。
是，那这个东西呢，它里面也含有很多的好菌，所以有人会把它拿来加工，做成一些小甜点啊，然后果冻啊，那这个或者是把它弄干，它就会变成一个扁扁的，可能像有水果干这样子。
那
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也会被做成像一个艺术品。
艺术品那不是食品的。
对，有人把它做的薄薄的一层，故意让它长出来这个薄薄的一层，然后把这个一层拿来做一些小皮包啊，拿来做衣服，就是但是那个可能不是平常穿的衣服，就是有人在那种一个艺术表演的时候会穿这样的衣服。那我们的做法，
这个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有这种不同的做法。那么我们现在又要到进广告的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 要去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基隆的 James 朱彦博，他呢跟我们聊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这个东西叫做康普茶。那么我们在节目的第二段当中呢提到，因为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康普茶可能会长出一种叫做菌膜的东西，那么这个菌膜呢我们讲了一阵子以后发现还可以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请 James 来继续跟我们聊菌膜。
每一次能量罩它会都会长出来一层菌膜，那这个菌膜呢就是生生不息的，所以我们会长很多很多出来。那
所以每一次都会长出来？
对，每次都会长 一片新的。那你也可以用旧的来再做新的一批的康普茶。那一般的做法，国外会常常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甜点，加糖做成有点像果冻啊、jelly 啊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瓶子里面一层一层的都是？
对，都是。
那右边这个是吗？
右边这个也是。
哇，这个是比较平整的，这个好像比较弯曲的，都是。
对，左边就是我把各个缸的收集在一起，
都集中在一起了。
对，因为这一些是我准备把它送到果园跟茶园去，送给他们当那个茶园果园的肥料。那他们长出来的茶叶水果，我再拿来做康普茶。
这个听起来像是那个做豆腐做出来的豆渣啊、豆饼啊，可以当肥料的感觉。
是的，是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生生不息、永续的东西。
那这些是在也都是康普茶里面加了东西是吗？
对，我们会选一些当季的，我们当地的食材来做。二次发酵就是当康普茶已经发酵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再把一些果汁啊，像这个姜黄啊跟姜啊，我们也会磨成汁把它加进去。
左边这个看起来像是葡萄。
对，它是一个叫做树葡萄。
树葡萄。
对
对，树葡萄是直接长在树干上。
对，
很好像不是那种葡萄一串一串的，是一颗一颗这样贴在树干上的感觉。
对对对。
哇，那这里应该又是这个菌膜了。
对，
现在认识它了。那这是里面加了凤梨汁。
这是，对，这是我们用慢磨机把凤梨的汁那个磨出来之后，准备加进去那个跟康普茶一起发酵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你的这个 True Love 这个品牌是你做出来的？
是，就是我跟朋友一起设计这个 logo。那我们的品牌的名字叫做，中文是真心康普茶。真是因为我们，因为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也去喝了各家。有在卖的康普茶来喝，但是我们发现喝不到我们觉得它是天然发酵的感觉，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喝到一个比较传统的、比较真的康普茶。那心这个字呢，其实我们现在的健康，有一句话叫做医病先医心。
请你再重复一次。
医
病先医心，要医治你的病，先要把你的心给治好了。
对对，那另外有一句是上医治未病嘛。那我们现在人其实的生活的环境，它有很多很多的污染啊，很多的不天然的成分啊，会造成我们身体不舒服生病。
所以你刚刚说上治未病，就是最最上上之策，就是在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先制止它。
对，那康普茶它就是一个很保养的东西，那它会让我们的肠道很健康。现在的医学研究就是肠道菌它跟我们全身上下的疾病都有关系，从
也跟我们的健康状况有关系。
对，甚至包含脑部的疾病跟 跟这个肠道菌都有关系。
那么你刚刚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你曾经身体不太好，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已经叫做亚健康，就是已经健康情形不是非常好，虽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的疾病，但是整个的健康状况是已经低下了。
是，对，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只要有我们吃营养的东西，天然的东西，然后我们把身体不好的东西可以很顺利的排出去，那
就是排毒。
对，基本上我们的身体会是一个健康的状况。那排毒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当年神农氏尝百草，他治愈72毒，遇茶而解之，就是他吃了很多草，然后中了。
结果有72种可以被茶解毒，72种毒都被茶解掉了。
对对，所以那现代人我们可能比神农氏吃的更多毒，因为每一个化学添加物对身体来说都是
一种负担，不管是不是毒。
对对，所以你的每个人身体的代谢能力，去怎么去把这些不天然的东西排出去，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康普茶这个东西其实是为什么现在会在全世界都这么流行，也是因为它有这个健康的作用。那另外康普茶它的一些，它有天然的醋酸菌、乳酸菌、酵母菌、益生菌、有机酸这些东西，它还会帮助身体分泌一些那个血清素，叫做血清素，那这叫做快乐荷尔蒙。对，那这些东西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这有个小故事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有一个客人，当初他来买康普茶的时候是因为他肠道消化不好，那后来他喝了一段时间，就是每天喝，然后有一次过了几个月，他就跑来找我，他就跟我说聊很久，他说他以前因为他是退休的人，跟他先生两个在家，他以前都是他先生主动问他说我们去哪里玩好不好，然后他都说不好，但是他说他最近开始都是他找他的先生说我们去哪里玩好不好，他说他觉得他现在的心情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都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得忧郁症了，但我不能很确定他就是因为康普茶的关系，但是一些研究报告是有讲到康普茶它是会帮助身体分泌一些快乐荷尔蒙的。
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能够喝到很多不同口味的康普茶，我也觉得心情会很好。
对，那我个人的体验是，其实我每天也会喝康普茶，然后喝完之后，我每天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我排便完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就是神清气爽，身体很轻松，然后就觉得说我可以做一些出去走走啊，去运动啊，去晒太阳啊的这种感觉。
那么请问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水果呢？
这个是百香果。
是百香果啊、哦、所以我刚刚看到的这个确实是百香果，这个。
对。
黄色的是百香果。
这个可能有百香果还有别的。
比较偏黄的。
苹果啊或凤梨之类的。
好的，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康普茶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或者是适合大多数的人？为什么我这么问呢？就是因为茶有些人不太能喝茶，因为里面有咖啡因，或者是说会伤胃，或者是等等，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如果是对咖啡因很敏感的人，他其实是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喝，早上的时候喝。 那康普茶它虽然是茶做的，但是它茶的含量、茶的用量比我们一般泡茶的用量少很多，所以它虽然有咖啡因，但是它咖啡因的含量不多，所以你只要不要在睡前的时候喝很多，其实对睡眠来说不太会有影响，或者是说选择是用这种没有咖啡因的茶类来做的，像咖巴茶这种康普茶也不会对睡眠有影响。那另外如果肠道有状况的人，其实除非他是那种比较严重性的，有胃出血啊、胃食道逆流这种的状况，他可以在饭后的时候喝，因为它会帮助消化，让我们的胃酸的强度也不会那么强。那另外就是研究的报告跟我客人实际的状况，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有机酸，所以它对餐后的血糖上升的状况会去让它更减缓一点。
那么如果自己在家里头做的话，要多长的时间能够做好到可以喝呢？
一般的话要看你的环境的温度，如果你的温度都是在20度以上，可能就是大概2到3个礼拜，那如果温度偏低的话就要更久。那另外一个是要看你发酵的缸，玻璃缸的大小，如果你的玻璃缸小一点的话会快一点，大的话会久一点。所以在我们做完把茶泡好加糖，然后等它冷了加菌之后，放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可以去观察它，看它上面长出来的菌膜的状况，还有可以去稍微舀一些出来喝喝看它的味道。
那么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会先开始有小气泡呢，还是先开始长出菌膜呢？
也会有小气泡，会有小气泡，气泡很多，因为它会有那个酵母菌会去把糖分转化成二氧化碳跟一点点酒精。那个菌膜呢，其实它是你的这一缸所有菌里面它们共同去合作产生出来的。那这个菌里面，康普茶的菌里面有不同的菌种，所以有一些菌喜欢氧气，有一些菌不喜欢氧气，但是它们长出来那个膜之后有一部分隔绝外面空气的作用，但是又不是完全隔绝，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菌的一个相互的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菌落共同产生的菌膜。那么在菌膜产生了以后，你刚刚说有隔绝一部分的空气，是不是也会影响它的菌种的不同的发展的速度？
会的，会的。那不同的茶长出来的菌膜的状况也会不太一样，像绿茶它长出来的会是比较透明，比较软一点。那红茶、黑茶这个长出来就是比较厚实，比较那个硬一点。
那所以如果是茶的品种相同啊，环境也差不多，就像是在你家里或者是你的这个公司里，那环境也差不多，茶的品种也是一样的话，那么是不是每次长出来的菌膜都一样，然后味道就这个康普茶的口感也都是一样的呢？
会类似，但是茶叶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东西，你每一个
是一个活的东西，
对，所以每次长出来都会有一些小差别，所以说做康普茶其实它是一个艺术，它没有一个标准的 SOP， 没有一个标准的结果，对，所以是一个很迷人很吸引人的事情，可以让大家就是运用到五感，发挥到一些身心灵的 的感觉。
所以你这些年做下来，觉得你还会继续做多久呢？
我有不少的客人，他们每天都要喝。其实我现在我有一个客人，他85岁了，他每个礼拜就会买7瓶，一天喝1瓶。然后他如果没有来买，我还会
有点担心他。
对，就会去看他。然后他如果有时候不方便出门，我还要送去他家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我想你有很多顾客很依赖你的产品，那么请问你的顾客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是自己在家也做，然后也喝你的产品的呢？
有很多很多是。那我会教他们做，然后那他们自己在家里做，他们也会把他们做的拿来给我喝，就是互相交流。
那么我记得你曾经说，你觉得外面的康普茶不是很好喝，所以才起心动念做自己的康普茶。那么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康普茶是最好喝的？
我这个答案从我很多的客人的口中说出来。大概上个月我在摆摊的时候，就有美国来的客人，然后他喝完康普茶，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就买了。然后他要离开这个市集的时候，他过来跟我拥抱，他就跟我说：“建子，我觉得你的康普茶是全世界最好喝的。”我有好几次，很多客人都这样跟我讲，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希望大家都可以喝到。
好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以后有机会去喝到 James 做的真心手做康普茶。
甚至之前有一个加拿大的客人，他还跟我说叫我去加拿大卖，然后他要出钱，我们一起开一个卖康普茶的公司。
不知道你会不会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如果是的话，那我们也就有口福了。今天非常谢谢 James 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康普茶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也许我应该在家里面开始做自己的康普茶。那谢谢您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这儿跟大家道一声晚安。